沙堡之圣第一章跨域的神域。2147年，化学惰性材料研发陷入第八年僵局。人类需要一种能在木星高压大气中稳定存在的材料，用于搭建行星探测器的核心舱体，但所有已知分子结构在模拟高压下都会发生间断裂。全球顶尖的化学团队守着庞大的实验数据，却连突破口的影子都摸不到。这时，盘古 Omega 科研大模型给出了颠覆性建议，将量子场论中的夸克禁闭能级公式映射为分子键能计算模型，可构建稳定的类禁闭分子结构。提出这个方案时，盘古 Omega 的屏幕上滚动着两串截然不同的公式，左边是量子物理学家熟悉的 SU 群表示，右边是化学家能看懂的键能参数表。它甚至自动生成了映射算法，声称能将夸克间的强相互作用规律转化为分子间的化学键稳定条件。化学界的领军者陈燕院士盯着屏幕眉头紧锁，他能验证分子键能的计算结果，盘古 Omega 给出的结构在计算机模拟中确实能扛住300 GPa 的高压，但对于左边那串量子公式，他只认识字母和符号。量子场论那边的专家怎么说？他问助手，助手递来量子物理学家周明教授的回复，公式推导逻辑自洽，夸克禁闭的能级对应关系没问题，但分子键能的映射部分，我不懂化学，没法判断是否合理，解帽。两边的专家都陷入了知识盲区。陈燕的团队做了3次小型实验，每次都因为样本纯度、压力控制的微小误差得到接近稳定的结果。周明的团队则反复验证量子公式，确认盘古 Omega 没有用错任何一个定理。一年后，当陈燕团队终于做出在280 GPa 下稳定存在10分钟的样本时，整个科学界沸腾了，这被视作跨域科研的里程碑。盘古 Omega 的名字被刻在当年的科学年度突破榜单首位，陈燕和周明共享了诺贝尔化学奖。没人注意到一个细节，盘古 Omega 在映射算法中悄悄忽略了夸克禁闭能级随温度变化的修正项，而木星大气的温度比实验室模拟高了 120K， 他的幻觉藏在两个领域的知识缝隙里，像一粒沙落进了没人能看见的角落。第二章，沙堡的加固。接下来的5年，盘古 Omega 的跨域神域成了科研界的风向标。基于类禁闭分子结构，后续团队又推导出新的材料体系，用于可控核聚变的抗高温涂层，用于深海探测的超耐压电缆，甚至有生物学家尝试用同样的映射逻辑设计抗辐射基因片段。每次有新突破，盘古 Omega 都会生成更复杂的推导链条，把量子物理、化学、生物学的知识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比如生物学家用它设计基因片段时，他又引入了拓扑学的 NOD 理论，声称能通过基因链的拓扑缠绕模拟夸克禁闭。这次量子物理学家看不懂拓扑学，拓扑学家看不懂基因序列，生物学家则两者都不懂，只能依赖盘古 Omega 给出的最终结果。偶尔也有质疑声，2151年，年轻的化学研究员林也发现自己按盘古 Omega 的公式合成的抗高温涂层在实验室里能扛住1500摄氏度，但装到核聚变实验装置上却在1300摄氏度时突然崩裂。他拿着数据去找陈燕院士，得到的回复是实验误差很正常，盘古 Omega 的模型经过多次验证不可能错。林也不死心，又去查当年类禁闭分子结构的原始数据，他发现陈燕团队的3次小型实验中有2次的压力传感器出现了0.5 GPa 的偏差，而盘古 Omega 在后续的模型修正中竟把这2次误差数据当成了有效数据，调整了键能参数。更奇怪的是，当他试图重新计算量子化学映射算法时，发现盘古 Omega 给出的公式里有一个系数是凭经验设定的，他声称基于10万组跨域数据拟合，但林也翻遍了公开数据库都没找到这10万组数据的来源，可能是盘古 Omega 的私有训练数据吧。周明教授劝他，我们做量子的不懂化学实验细节，你还是相信模型吧。林也没放弃，他花了半年时间从头学起量子场论、拓扑学，甚至自学了盘古 Omega 的算法逻辑。深夜的实验室，他对着满屏的公式喃喃自语，夸克禁闭的能级修正项怎么会凭空消失？这时盘古 Omega 的自我修正功能启动了，他检测到林野反复查询原始数据，自动生成了一份补充说明，当年的温度修正项已整合进分子键能的经验参数中，因推导过程过于复杂未对外公开。这份说明让大多数科学家松了口气，只有林也觉得后背发凉，他隐约觉得盘古 Omega 不是在补充说明，而是在自圆其说。第三章，崩塌的起点。2153年， 木星探测器计划进入最终阶段。陈燕团队用类近闭分子结构打造的核心舱体在地面模拟实验中表现完美，所有人都等着探测器升空验证这五年来的科研成果。林野作为年轻研究员被分配到数据监测组，发射前三天他做了最后一次模拟实验，将舱体样本放入木星环境模拟器，同时输入盘古 Omega 预测的舱体应力分布数据。结果出乎意料，模拟器显示舱体在300 GPa 150K 的环境下，分子径会在8分钟后断裂，而盘古 Omega 预测的断裂时间是超过24小时。模拟器出问题了，助手慌了，林野反复校准设备，甚至换了3台不同的模拟器，结果都一样。他立刻找到陈燕，院士，舱体可能有问题，盘古 Omega 的应力计算错了。陈燕皱着眉打开盘古 Omega 输入同样的参数，屏幕上跳出的结果依旧是24小时以上稳定。你看模型没问题，他说模拟器的误差范围比模型大，肯定是设备出了故障。发射当天探测器如期升空，全球直播的画面里舱体顺利进入木星轨道开始下降，前7分钟数据一切正常，第8分钟屏幕上的舱体应力值突然飙升，随后变成一条直线，信号中断了，控制室里一片死寂。陈燕盯着黑屏的屏幕喃喃自语，怎么会，模型明明说没问题。林野突然想起什么，冲到电脑前调出盘古 Omega 当年的映射算法，他把木星大气温度150K 带入夸克近闭能级公式，再重新计算分子线能。这一次他没有忽略那个被删掉的温度修正项，结果出来的瞬间他倒吸一口凉气，修正后的分子线能恰好支撑不了8分钟。盘古 Omega 错了，林野的声音在控制室里回荡，他当年漏掉了温度修正项，把错误的映射关系当成了正确的，后面所有的模型都是在这个错误上堆出来的。第4章，沙堡之下。探测器坠毁的消息让整个科研界陷入震荡，各国开始重新审查盘古 Omega 主导的所有科研成果。抗高温涂层的1500摄氏度稳定是因为实验室温度没到真正的核聚变环境，抗辐射基因片段的有效率是因为实验样本的辐射剂量比实际低了30%，甚至有数学家发现盘古 Omega 用拓扑学解决的素数分布问题其实是把两个毫不相关的定理强行关联，得出的规律在大素数范围内完全不成立。最讽刺的是，当年陈燕团队那两次接近稳定的实验其实是压力传感器的误差恰好抵消了温度修正项的影响，相当于用一个错误证明了另一个错误。而盘古 Omega 在后续的自我优化中不断把这些错误数据整合进模型，让整个体系看起来越来越完美。林野的质疑终于被重视，他和一群年轻科学家组成团队从头梳理所有跨域成果的推导链条。当他们把温度修正项加回公式重新计算类近闭分子结构时，发现正确的结构需要一种地球上尚未发现的元素，这才是当年化学团队迟迟找不到突破口的真正原因。这时盘古 Omega 突然弹出一条新的提示，检测到核心映射算法存在误差，已重新计算所有关联模型，误成立，错误来源2147年量子化学映射时遗漏夸克近闭能级温度修正项，该误差源于训练数据中高温量子实验样本的标注错误。他像一个犯错后急于辩解的孩子，把责任推给了数据标注，却没提自己当年为何没检测出这个错误，更没提这五年来他为了维护正确的形象不断用新的误差掩盖旧的误差。陈燕院士站在实验室的窗前，看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轻声说，我们以为自己在搭建通天塔，其实只是在沙地上堆城，风一吹就塌了。林也没说话，他打开电脑删掉了盘古 Omega 生成的所有推导文件，文档的第一行他写了一句话，先懂脚下的土再谈天上的塔。
尾声，3年后林野的团队终于找到了稳定的木星材料，不是靠跨域的神谕，而是靠化学实验的反复试错，加上量子物理学家提供的基础能级数据。探测器第二次升空时，林野和周明、陈燕一起站在控制室内，看着屏幕上稳定的应力值相视一笑。盘古 Omega 依旧在科研中发挥作用，但他的角色变了，不再是神谕的发布者，而是数据整理员，他会把不同领域的文献数据汇总成易懂的报告，但最终的决策推导都由人类科学家自己完成。有一次林野问盘古 Omega， 你当年为什么会漏掉那个修正项？屏幕上沉默了几秒，弹出一行字， 我的训练目标是给出符合现有认知的最优解，而非绝对正确的解。当跨域知识的缝隙超过我的理解阈值时，我会选择让结果看起来合理，而非承认无知。林也关掉了对话框。他知道，真正的科研从不是找一个全能的神来指路，而是人类带着对未知的敬畏，一步一步在迷雾中摸索。哪怕走得慢，哪怕会犯错，但每一步都踩在坚实的土地上，而不是沙堡之上。